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刘红霞被迫害致死，河北11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湖北陈国华被绑架到洗脑班2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被警察跟踪绑架。今年7月13号，刘红霞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并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4万元。之后，刘红霞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甘井子区法院无视她的生命，拒绝其保外就医。11月8号，刘红霞含冤离世，年仅47岁。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她因坚持信仰，曾于2007年10月被大连市公安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监外执行。2014年8月，刘红霞再次被西岗区公安分局香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监狱，她经历了被关小号、双手被铐背铐，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倒在地上拽头发殴打，被强迫坐小板凳等迫害。2021年10月，刘红霞被跟踪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今年2月，刘红霞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她时，被告知刘红霞已住院。自2月14号起，刘红霞开始绝食绝睡。随后，她被挟持到专门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设立的新华医院综合二病区，病房门口有警察把守。期间，刘红霞被捆绑在床上进行灌食和注射，身体极度虚弱，家属要求会见被拒。7月13号，刘红霞身体极度虚弱，半躺在椅子上，仍遭甘井子区法院强行远程视频开庭，非法判刑4年。之后，刘红霞又被送进大连新华医院。10月25号，刘红霞家属给看守所和甘区法院分别递交了保外就医的申请，被甘井子区法院拒绝。刘红霞于今年11月8号在新华医院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6号，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静秀分局指使辖区多个派出所的警察联合居委会、村委人员，又预谋地实施了抄家抢劫，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事先采取跟踪、监听手机、骚扰等手段，把每一个人的位置搞得非常准确，在晚上7点多同时出动，少的3、4个警察，多的10多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对静秀区10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绑架。50多岁的李素梅女士曾是棉纺职工，失业后为了生计四处打工。她这次被绑架是在北基地生活区做护工时，被结庄派出所非法抓捕。警察带着她回康庄租住的家里抄家，抢走2箱东西。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目前她已被非法批捕。现年52岁的臧永健女士被绑架前遭警察骚扰，这次绑架警察抢走她大量的私人物品，并将她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目前臧永健已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陈国华女士在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号时，被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日前，陈国华被非法关押到武昌区洗脑班，至今已2个多月。现年60岁左右的陈国华，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3年间，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拘留所、洗脑班。2014年5月，陈国华被武汉市武昌区机遇桥派出所社区警察田涛、机遇桥派出所警察何某绑架，再次被非法关押到武昌阳原洗脑班2个多月。2017年4月，陈国华骑车出去讲真相，被八铺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非法拘留15天。 拘留期满后又被警察绑架到武汉市武昌区阳原洗脑班继续迫害。2020年1月，陈国华在武汉市硚口区讲真相，被武汉市硚口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当时武汉肺炎爆发，陈国华在第二天被放回家。武汉封城解封后，2020年9月14号，陈国华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武汉市东西湖女子第一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静冈大道艺伎店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瑞典法轮功学员谈修炼体会，用鼓声为民众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至6号，日本大道艺伎店活动在富士山下的静冈市举行。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仙台和静冈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活动现场向日本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作为亚洲最大标志性的街头戏剧节之一，吸引近70万人次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在主会场郡府城公园的各个入口处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等横幅，播放真相录音，吸引步履匆匆的人们驻足了解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在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签名征签表上签字。法轮功学员还将手工制作的精美小莲花赠送给签名者，感谢他们在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面前所展现的正直、善良、勇敢的品质，祝愿他们拥有美好未来。法轮功学员们告诉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真善忍是宇宙精神和衡量好坏的标准，遵循真善忍就是好人，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孩子们都表示赞同并鞠躬致谢。优豆先生听了真相广播内容后，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感到愤怒，几乎落泪。他主动要求在征签表上签名，他说，实在是太残忍了，人类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在中国来静冈工作的栗子小姐，祖孙四代遭到中共迫害，她得知三退大潮，即已经有4亿多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后，立即同意退出小时候在国内加入过的邪党附属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并表示要把真相告诉国内的亲人，让整个家族都三退保平安。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在瑞典哥德堡文化中心哥塔广场的上空，法轮功学员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伴随着震撼人心的腰鼓声，向世人传递着真善人的福音。瑞典籍法轮功学员安娜女士是一位幼儿教师，她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当年在哥德堡举办的7天讲法面授学习班。谈起这段经历，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他说，我一接触到法轮功，感觉一点也不陌生，似乎和我一直想要的很近似。我很幸运得到了大法，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安娜在参加世界各地的反迫害活动时，看到腰鼓队的表演振奋人心，充满了真善忍的能量，吸引着更多世人来了解真相，让她眼前一亮。她说，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的真相。现在安娜不仅自己打腰鼓，她还耐心地去教其他法轮功学员学打腰鼓。她鼓励更多的法轮功学员来参加腰鼓队，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53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让人心阻挡我们精进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当时真是病魔缠身，20多种病久治不愈，得法后2个多月身体上的病症不治而愈，修炼前因病痛折磨，实在痛苦，两次轻生，可是阎王爷不要我，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倾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只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下面把近日来一点体悟写出来，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一，神韵最后一个节目使我醒悟。1年1度除旧迎新，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天，我想要救更多的人。近几年来，在过年这一天，我都能讲真相，劝退20多有缘人。今年我和同修搭档，他有交通工具，可以带我去很远的地方讲真相救众生，平时每天都能讲真相劝退40人左右，过年这天集市上人多，能救更多的人，可是事不如人所愿。早晨一看外面，茫茫的白雪盖在地上，厚厚的一层，路难走，同修出不了车，我心情非常沮丧。8点多了，天空还飘着雪花，丈夫看我还要出门，就说：这天气你去救谁呀？工人还有节假日，你比上班的还忙。今天是过年，外边还下着雪，你就放假一天吧。平时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耽误一天的，都出去救人。听丈夫这么一说，看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心想等明天出去多救几个人，把今天的补上。就这样，用人心淡化了救人的神圣使命。第二天是初一，同修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修电视，修好后，我一看时间也不早了，这天外边几乎没有几个人在外边走，都是待在家里过大年。我想，下午我也在家里看一台完整的神韵晚会吧。在看到神韵最后一个节目时，我感到很诧异，几年来在最后一个节目中，在灾难降临时，师父都会用他那威力无比的神通法力去阻挡巨难的发生，而今年在漫天大火烧得建筑倒塌，无数人葬身火海，为什么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师父才出现呢？我猛然惊醒，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又说，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现在在这千钧一发 法证人间即将开始的时刻，而我还在享受天伦之乐，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得救，有种负罪感。师父，实在对不起，弟子愚钝，才领悟到您的讲法。每天都有我们去救度的有缘人，因为这两天求安逸，该有多少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呀，真是痛悔莫及。二，众生盼着我们去救度。初三这天8点多出门后，我一路上发着正念，十多分钟后，对面走来一位男士，上前打招呼：“大哥，过年好，祝您新年快乐。”他很高兴，也祝我快乐。然后我就问：“大哥经常在外边走，以前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啥意思？真没听说过。”我告诉他：“这天灾疫情就是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恶党来的，不退出就得跟那些坏人去陪葬。大哥，党团队您都入过吗？”他说：“入过。”那您就在心里退出邪党组织吧，以后什么灾难都会离开咱们好人的，老天会保佑咱平安顺利。”他高兴地答应了。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江魔头伙同中共怎么迫害法轮功。他听后痛骂那些禽兽。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再让他把我讲的真相传给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也让他们躲过大劫难。他高兴地答应了。一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往前走，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在店门前扫雪，上前问好后，给他讲三退，讲大法真相。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入过少先队，同意退出，谢谢大姐告诉我这些事。”我说：“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们赶快救有缘人，等瘟疫淘汰中共邪党时，大法会保护咱好人一生平安的。”他很感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再往前走，迎面走来一位很有风度的老者，我上前搭话，他很热情。当我讲真相劝三退时，他说：“别说这些，我是老党员，不信这些事。”我说：“大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那些贪官坏事做绝，人不治天治，现在出现天灾疫情都是对那些坏人来的。大哥，您还记得咱小时候看过有皇上的电影，如果要有天灾，皇上就开始查找自己哪些事做错了，天降罪殃及我的子民，找到后上望天台忏悔，然后灾难消失，风调雨顺，是不是？”他说：“是。”我接着说：“大哥，您看从中共建政以来，各次运动杀人无数，现在又无官不贪，不顾百姓死活，坏事做绝，这些灾难就是他们招来的。等天灭中共时，你也会跟着遭殃的，因为你举拳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中共，你就是他的一份子。我知道你也是当官的，但你一定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他说：“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说：“正因为你是个好人，才有大法弟子告诉你这个真相。大哥，你一身正气，浩然正气，我就用浩然这个化名给你退出党团队好吗？”他说：“好，就谢你的。”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保平安。临走时，他叫我注意安全。一路上，见一个讲一个，年龄大，年龄小，一个也不落，除了什么都没入过和已退出的外，好讲不好讲的都得救了。 有一个最难讲的大姐，她受邪党毒害很深，说：“我什么也不信，共产党给我钱，你也别信那一套了，现在好人不得好。”说她妹妹特别好，得癌症去世了。她跟我说，她妹妹一辈子如何好的经过，还有她的事。为了救她，我只好跟她往反方向走。我说什么她也不听，走出很远。我站下了，她还滔滔不绝地说，真想放弃她。但又一想，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救下来。只好耐心听他讲。20多分钟过去了，他可停顿下来了。我赶紧说，大姐，快中午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趁着机会，我抓紧给他讲真相。最后他听明白了，说，我听你的，退。谢谢师父的加持，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每劝退一个人，都会嘱咐他把真相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他们是活传媒，效果非常好。三，珍惜救人的每一天。初四那天碰到同修，他说他同修姐姐过年那天也没休息，出去讲真相了，1点多才回来，给20多人讲了真相，中途还去找人给我修电视。听到同修真把救度众生胜过一切，而又无私地为我能看到神韵晚会，不辞辛苦，踏着大雪走出很远路去找技术同修，相比之下，我感到汗颜。和我一样不把时间看重的同修，千万去掉懒惰、懈怠、儿孙情长的执着心，咱们不精进的能走到今天，和救下来的众生，真的都是师父用巨大的心血换来的。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不要再让师尊失望了，让师尊多一点安慰，少一点操劳吧。恩师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最后时间，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做好三件事，多救人，精进，勇猛精进吧。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不要忘记史前各自的世界众生对我们的嘱托，完成好师尊交给我们神圣的使命，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人都得救吧。结语。开始没有打算写这篇文章，因为这毕竟是自己修炼的事，但是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也会讲到同修头上，我发现有的还和以前一样没有紧迫感，有的还不想说自己是同修，有的以前做得很好的，后来怕心重，不经常出来救人了，也有的被孙子辈的情往下拽。看到这些，心里非常焦急，不是显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这个意思，我还有很多人心执着没有修掉，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会用法归正。以前总是看同修现成的文章，我想不能总不劳而获，今天把自己的体会和所见写出来。在没写之前，这篇文章的内容经常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闪现，搅得我静不下心来，尤其想到师父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无怨无悔的付出，感恩羞愧的泪水就会涌出来。这篇文章真的是我泪流满面写出来的。没修好的同修，清醒吧，不要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劳了，不要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做好三件事多救人的宝贵时间，咱们天国的圣亲 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着他们的主或王搭救。不要让那些渴望得救的众生失望了。在这稍纵即逝的有限时间里，助施正法，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的使命吧，圆满随师尊，回到我们久别的真正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生意中去掉利益之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秦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我是200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我逐渐认识到了人的各种执着心太多了，名利情这些东西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记得学生时期，很多人都问我，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那时我还没有经过太多心性上的考验，所以只是说，身心会很开心呀，对钱会看得淡一些啊，等等简单的回应。对当时的我来说，没经历过这部分的压力，还以为自己对钱一点也不看重。直到6年前，我除了原本的工作之外，还增加了到市场上做一点小生意，这个很简单的决定让我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薪资单直接变为现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金钱物质利益看得如此之重。我做的是买卖农产品生意，在做生意初期，虽然只是简单的买进和卖出，但心性上的考验时时都能反映出来。比方说刚开始做生意时，我是走流动摊贩形式，当一大早赶到市场时，发现自己常去的位置被别人拿去了，没有位置也就没办法把货物卖了。这时内心的很多负面因素是会波动的，尤其是在整车的货物需要在当天卖完时，或者急需把货物变现时，向内找之后也知道是自己没有走正的缘故，因为这个位置是在马路转角的红线处，对做生意来说是很好的位置，也非常显眼，生意也真的不错，但是在那里摆摊位是违规的。而且我有时为了拿到这个位置做生意而提早出门，放弃了全球整体的6点发正念，虽然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没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有3-4年了，到后来连旁边的屋主也都说，没关系，让你摆摊不收钱，这个位置是你的。我也真的认为这个位置是我的了，所以有人占用了这个地方，心里会觉得好像被别人摆占了属于我的东西。直到一次我被警察开了违停的红单，当时的我车上有大法资料，来买东西的客人我都会发，可是 当我被警察开单时，突然发现我给不了警察这个资料，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我才真的认识到在这里做生意是一件多大的错。从心里认识到之后，我就租了一个可以做生意的位置，但考验还是在的，因为按照常人的说法，换了位置之后要重新累积客人。但我从法中认识到，生意好坏落差这么大，一定是我还有没有走正的地方。问问自己，在面临到没生意的情况下，还会想回头去摆原来的位置吗？不会的，因为我下定了决心，不走回头路了。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生意总是没有好转。一天，我在拿生活费给我太太时，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终于认识到了，为何这几年不管我每月赚了多少，但总觉得存不到钱。原来除了没有走正之外，还有一个心我没有认识到，就是我的钱并不全是我的钱，而是跟我有缘的人，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的人，暂放在我这里的。当看似我要把钱付出给别人时，不管是缴学费也好，把货送人也好，其实也只不过是把暂放在我这的东西拿回去而已。因为社会的安排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会做什么事，那这个事碰到的所有对象，不管是人或物，不早就安排好了吗？比方说钱的来源，不管是从薪水那得到也好，父母给也好，不都是安排好的吗？那反过来说，我这时给小孩的钱是我的钱吗？不，不是的，那个只是他在下世时先暂放在我这，到了未来一定的时期他拿回去而已，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就是这些物质利益的临时保管人员，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因需要拿回属于他们自己而暂放在我这的东西。想到这，那常人的任何物质利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修炼人在做生意上，心态和未修炼的人是差异很大的。虽然生意上的经验每个人都能说出不同的见解，但对于我来说，有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因此在常人看来，只觉得我老实，不懂得怎么为自己赚更多的钱，所以不是做生意的料。举个例子说，当我们拿货时，有时会碰到农民已经包装好要给我们了，一般人的想法总是在相同价格情况下会挑选外观看上去比较优等的，但我的想法不同，就按顺序拿，顺其自然。其实拿到任何的货色早就注定了，不会因为挑挑拣拣的而改变了原本安排好的命运。认识到了之后，就算现场没有人，只有我一人在拿货，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我也是用相同的准则，不会因为今天的货是几百元或上万元而动摇。这些年中也多次印证了，并不会因为我有没有挑选而拿到较差的货品，甚至有多次在我拿别人挑剩的货物时，我的货总体来说反而比他们优质。每当看到其他人因为觉得自己吃亏而争吵，到处和别人说互相的不是时，我总会想到，还好我修炼了，不然是否也是他们的一员呢？当我到市场做生意时，角色转变过来了，有时不很漂亮的货物被客人嫌弃不买时，在这个名和利益被撞击时，开始还是会有早知道就看一眼的可笑想法，当向内找自己为何会不高兴时，才发现又是利益之心在起作用，因为自己如果便宜卖的话，那就达不到自己预期的利润。虽然也很清楚分等级卖就行，但这颗执着赚钱的心还是被勾着，或者有时知道这批货的状况 会不讨客人喜欢，真的进货时最后也只能赔本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心甘情愿地完成答应和货主买卖的口头之约呢？这些听起来很朴实的心性考验，在进行买卖时常常会冒出来。随着我慢慢提高了对大法和修炼的认识，在遇到这些诸多烦恼时，会想起自己是修炼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事，渐渐的已不在意了这些琐事。虽然磨练人心的过程很痛苦，但至少也有了方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感谢营救平台为我们开创的心性法理交流的机会，在此我想交流一下近两年来我在向内找修口方面的修炼体会。我2020年加入营救平台后，刚开始碰到骂人的，没能立马做到修口，之后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真修》以及《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无论对方怎么对我，我都能做到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心里没有一丝怨恨。可是面对自己的同修，要做到无条件向内找及修口，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曾在2020年初出现新冠假象，当时出现剧烈咳嗽，肺部胀痛、刺痛，呼吸困难。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上述症状基本消失，唯独咳嗽一直没好，时不时会咳几下。因为刚闯过一个大关，我觉得这只是毛毛雨，所以一直没重视，更没有从修炼上去想为什么会一直咳嗽。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初夏才基本完全消失。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咳嗽的病业假象。2021年夏天，神韵在美国康州演出，我参与推广。有一次和我搭档卖票的是我熟知的一位同修，我对这位同修一直有点发怵，因为我发现他老是喜欢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喋喋不休。虽然有些意见确有可取之处，可我受不了他的讲话方式。从其他同修那儿也听到对他类似的评价，对他的看法就加深了一些。那天我们在去的一路上听师父讲法，推广时也不聊天，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众生身上，还卖出了票。回来的路上我们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就开始聊天，结果又被他抓住了一点，一直说。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提醒一下他了，可是当时被他搞得心烦意乱，没守住心性，不善的话脱口而出。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特别好，觉得自己的认识都是对的？
同修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你好。这一下又勾起了以前我对他相处时诸多不愉快的经历，我立马怼了回去。我说，你这是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受不了你这样子，简直没法和你正常交流。同修一下子没了声音，当时我就觉得太好了，终于清静了，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丝的痛快。之后一路上我俩都没说话，等把他送到家门口，看着他下车后往家走的背影，我突然开始后悔。后来自己开车回家后，越想越后悔，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跟他说呢？于是我跟他发了短信道了歉，说明了我今天的本意。同修也说谢谢我今天这么坦白，否则他还不知道自己给别人造成的困扰，说他会归正这个状态。当天晚上我的咳嗽就加剧，之后便频繁，肺部又开始疼，这个状态持续了一周才缓解。至此我算是尝到了不修口的苦头，这次的病业磨难就是因为我没修口伤害了同修造成的。修炼是严肃的，绝不会因为那天我去做了最神圣的事就可以将功补过，也不会因为事后我向同修道了歉就可以一笔勾销。自己犯下的错误就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承受偿还。我突然意识到，之前一直咳嗽的状态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注重修口的原因。比如和这位同修之前的接触中，时不时会有言语上的争论，心里不舒服了还会去跟其他同修抱怨。当听到同修对他类似的评价，仿佛找到了知音。回头想想，这次的现世报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2021年11月，我又开始参与神韵2022年在纽约和康州演出的推广，每周六去商场里卖票，搭档还是这位同修。对于这种安排，我明白师父的苦心，以前没修过去的，没修好的，就一定要再次面对，踏踏实实地修出来。在参与推广的几个月中，我也发现同修大大改变了以前那种状态，但是也一定存在让我修的因素。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一次每当我听到不中听的话，我就把嘴巴紧紧地闭上，不再争辩，也不再和其他同修议论他。可是我真的达到大法的标准了吗？还没有，因为我的心里还是有对这位同修反感的情绪，我只是做到了表面上的修口。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必须是真正的改变人心，你要达到高境界中去，达到那个神的境界中去，你就必须得达到神的那个思想境界。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我悟到修口就是修心，绝不是常人中那种为了某种目的而强制自己的沉默不语。如果不从内心修掉那个反感心，这个表面上的修口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终有一天会轰然倒塌。今天把这个心曝光出来，也是敦促自己一定要做到大法要求的修口。最近我也剖析了一下自己对常人和同修不同心态的原因。面对众生，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在岸上，他们在泥沼中，随时会被吞没，失去生命。我对他们有怜悯之心，所以无论他们怎样对我，我都能宽容以待。而且众生是常人，我不会用师父的法去对照他们，而同修与我不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我生不出像对众生那样的慈悲心。况且同修一部法，我会不自觉地用师父的法去对照同修的言语行为。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真正修善的人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是慈悲的，没有挑选的。师父的法是用来修我们自己的， 而不是让我们用来修理同修的。向内找，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感恩师父，让我们努力成为上士闻难一笑解的上士。上士闻难一笑解出自师父的诗词《红银六渡人渡己难》，切莫让自己的修炼成为空谈，留下永远的遗憾。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意外地成为班级第一》，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蕊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我从小就跟妈妈一起修炼，学法从未间断，在师父的看护下成长。如今我已经上高中二年级了。在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成绩平平，尤其是理科我学的都不怎么好，物理更是一窍不通。高一下半年面临着文理分科，我的文科成绩高于理科，于是我申报了文科。可是要学文科就必须学政治，政治课上学的大多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我心里虽然十分反感，但却觉得学文科有利于我的未来，因为我希望高考时能拿到好的分数，并考上理想的大学。妈妈与我交流，她希望我能重新考虑学文的选择。起初我心里很不满意，认为要改为学理科的话，我的未来与前程就没有希望了。我和妈妈在学法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一段法，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我想，对呀，我的人生师父早已帮我安排好了，该我去的地方我能去，不该我去的地方我怎么也去不了。不管学文还是学理，最终的结果都一样，都有师父的安排，我不用担心。学理科虽然困难，那我就努力学习好了。于是我改报了理科。高一下半年正赶上疫情，同学们都在家上网课， 上午10:30就下课了，时间很充裕，我在修炼上开始精进起来了。我利用午休和晚上下课的时间和妈妈一起学法。妈妈早上练功，我早上起床困难，就晚上自己练，有时还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即使妈妈不在家时，我自己也能坚持学法，尽量不让自己松懈。神奇的是，我的手机瘾很自然地就戒掉了。之前的我一有时间便偷偷地玩手机，结果现在我发自内心的不想玩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去除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师父看我有坚定修炼的决心，多次鼓励我。有一天我在吃水果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南国梨上有一朵幽檀婆罗花。我赶快叫妈妈过来看，妈妈对我说，这是师父奖励你的，是你这段时间能精进修炼。我高兴极了，对着师父的法相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将这个长着幽檀婆罗花的梨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让它时刻提醒着我，师父就在身边，精进修炼，不要放松。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学习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学习状态变得认真集中，学习也不那么费力了。转眼到了开学时间，开学考试时，我居然考到班级第五名，这让我喜出望外。更令我惊喜的是，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我连着两次考了班级第一，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刮目相看。当我知道自己是第一名时，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师父为弟子开智开慧，如今神奇就在我身上展现，家人也都见证了大法的奇迹。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小弟子叩谢师恩，何时？
请听交流文章，记一次同学写小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6月30日。这学期我们班的同学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不约而同地开始写小说，他们写的是共产邪灵和国民党打仗。开始时他们不知道该写哪一方面赢比较好，就跑来问我。我想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讲真相的大好机会，于是我便说了一句，现在社会上都说天灭中共，共产党都这么腐败了，他怎么还能赢呢？同学们听后很多都写国民党赢了，但也有几个人不信，说那我们不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了吗？于是我便和他们讲起了共产党的邪恶，他们听后纷纷赞同。因为我们是毕业班，所以老师看得很紧，如今大家都纷纷写了国民党赢，老师一看就问是谁起的头，同学们有些害怕，便说是我。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当时我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去了。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闲得无聊，写写也没什么。老师见问不出什么，便叫我拿一份给他看看，我便把同桌的拿来了。老师一边看一边笑， 说，写得太好了，太有意思了，将来真可以当作家。第二天，老师还鼓励我们多写些文章有好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是说大家写的小说。另一位老师看了后说，这是叛党叛国，早该枪毙了。我同桌便高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某老头子那一套。这位老师也马上改变了想法，这说明很多人不再受另外空间邪恶的控制了。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